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经历了2015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政治在新的一年里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最高领导层将出现更多的权力分工，还是目睹习近平继续专权？历时3年的反腐运动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是党的工作重心将朝制度和队伍的建设转变？当局是否加强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还是容忍不同声音的出现？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回顾2015年，很多西方的政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是习近平集权或者专权的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李安友就认为，习近平打破了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权力架构，而他专权是他的自信心不强、对同僚不够信任的表现。你认为在2016年，习近平继续专权的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首先，我这个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是应该的，是必须的。这就是其实18大之前，我在法国的一个大学里面也讲了这一点，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制度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制度。表面上是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各自不承担责任。你看，各自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习近平不管往哪个方向走啊，如果他要有所作为，那么他必须要集中权力啊。所以把这个政治局常委软化，把政治局常委弃之不用啊，或者是把他们的权力收归到这个最高领导手中，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态啊。这样一等官僚体系就是不应该被信任啊，就是不应该的这个给予他们权力啊，否则的话呢，就会跟江泽民一样的，跟这个胡锦涛一样的啊，就是继续的腐败下去，继续的无能下去。但是集中权力是一等政治上应有的一等常态，应有的一种必要的作为，并不等于是强权。习近平现在令人担心的地方，不是他把权力集中去做一些就是更加开明、更加这个开放的事情，而是很多人担心呢，他集中权力以后会走向这个个人强权，走向一种政治上一等倒退啊。过去的一年确实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这个迹象。你比如说对这个媒体人士、知名的记者高于的这个审理啊，对于这个历史朴志强的这个审理啊，抓捕了很多的这个维权的律师。当然这方面释放了这个高于，也释放了这个朴志强，这毕竟是一等软性的一等表现，并没有继续的强硬下去。但是毕竟对朴志强、对这个高于的审理是不合法理的啊，恐吓了这个知识分子，恐吓了这个自由的媒体人，恐吓了这个律师。那么在高等院校的这种控制是前所未有的一等力度。那么在媒体，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就已经是倒退到30年的最严重的这么一等情况。所以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而且呢，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之不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几乎已经很难看到或者说呢，已经没有出现新的强人的这种图样了。因为全球化的过程中间，信息文明的过程中间，民智已开要求民主化、要求自由要求维护人权，这是一种国际的基本上一等趋势。虽然在有一些国家这个民主来临以后转型并不是那么成功，但是这个不是民主的问题，不是自由的问题，不是不应该维护人权的问题，是原来积累的问题太严重所以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之下，实际上是不允许出现一个新的强人的，即使是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所以人们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担心， 我希望2016年习近平不再是一个强人的姿态出现，而是也不是说把权力再分割给他的同僚那么简单，那是不正确的啊！不应该再让政治局常委回归成原来那种所谓的虚假的、欺骗性的、腐败的啊、无能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制度，而是应该的给社会释放更多的这个自由的空间啊，然后把这个权力最终导向一种啊可以选择的老百姓可以选择的这么一个机制中间。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即使按照他那些吹牛拍马的那些官僚们跟他们塑造的一个个人强人的形象的话呢，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会把习近平放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位上面，这是我要提出最严重的这个警报。
是和平，刚才你也谈到了下级的官员或者他的同僚吹牛拍马这种现象。那么回顾2015年，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专权的同时，媒体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所谓的新的造神运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在你看来，2016年这种势头是不是也会继续进行下去？
我看不到任何的迹象不会进行下去，因为这些他的尤其是新锐系统这些官僚，新锐系统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宣部就一直扮演了改革开放的这个主力，改革开放的这个杀手，一直在破坏改革开放，就是中共的这个选举系统。那么这个选举系统在习近平的反腐败过程中间，在习近平集中权力过程中间，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这个啊这个维护习近平的权威啊，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呢，在去讨习近平欢心。实际上这一种方式是给了习近平这个最糟糕的一个形象，因为习近平他根本不需要这么什么习大大鹏妈妈这种肉麻的吹捧。如果他真心的进行了反腐败，如果他真心的进行了争取体制的变革，他真心的为老百姓办事情，不需要通过这样一种肉麻的设计式的这种吹捧，他的形象他的力量一样会建立起来，甚至建立的更加坚固。现在宣传部采取这种强制性的肉麻的吹捧，不但不坚固啊，很脆弱，而且呢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使人家更感觉到你是又人造一个塑料的这个强人出来，他真正不是一个真正的强人啊！你非得把他塑造成一个强人。习近平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唯一的一个出路啊，就是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这个领导人啊，这是习近平应该肩负的这个历史责任，也是他能够未来在历史上留下真正地位的一个形象啊，而不是呢扮演一个新时代的小毛泽东啊，而不是呢扮演一个传统上已经证明了非常危险，而且呢啊这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个人的独裁者，一个个人的强权，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我希望在2016年呢能够得到某一种程度上的这个给人一点希望啊，但是能不能看到，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啊愿望能够达到的。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明先生谈到，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下，习近平集中权力是应该的和必须的，请你来谈一谈你对这个看法是不是同意。另外回顾习近平上任3年以来专权的情况，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以及它的发展，你认为这个趋势是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吗？
现在是一种很无奈的状态，就是说集权集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太有退路了，因为任何的放松权力都可能意味着这个失去权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可能没有回头路。这个呢当然一开始是因为权力斗争需要这个集中权力打击政治对手，那么而且又有反腐败这么一个很好的旗号，所以呢这个全面的铺开，全面的宣战。那么今年来看，进入2016年看，这个年初我们就看到这个最高领导人关于这个反腐败的这个论述有一层小册子出版了。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所谓的军改现在正在全面的推开，其实这背后都有相当多的不安全感，就是他必须要把 他还没有完全掌握劳的那部分权力，掌握到手中，然后呢，他才能够制约政治对手。那么，所以现在包括像什么没有丹书铁券呐、啊，然后没有铁王铁帽子王啊，这样的狠话也都出来了。然后军改呢，谁要是反对谁就下，这种话都出来了。所以现在看呢，我觉得就是越是收紧，就越没有这个重新放开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一旦放开，很可能就会失控。所以我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就是和平先生讲的有道理，就是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种形格式制，也是这个形式造成必须这样做，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中共的这种执政思维，那我觉得只能是重演王朝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个事件都非常像过去的这个历史的重演，就是活脱脱的你现在每天在看都是这个像一部永远演不完的宫斗剧。那这种情况我想可能在2016年还会继续啊，而且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目前实际上对这个民情国情的这个认知出现了很大的障碍。所以呢现在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现在我觉得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虽然贵为人君，但是实际上非常的孤独。
是张先生，
我先说到这儿。
是张先生，您刚才谈到了反腐的问题，我们知道反腐的风暴已经持续了3年，就在2015年的年底仍然没有停歇。在新的一年里，你认为反腐斗争会持续进行下去吗？会不会有更多的大老虎来出现？到我们知道到19大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在2016年里，习近平的工作重心是不是也会转移到建立新的习家军，从而为19大的人事安排做铺垫呢？
我想反正这个无论是哪家军啊，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的用一个词儿叫赵家。实际上呢，现在老百姓是一种看戏的心态，就是你们高层权斗啊，你们这个用反腐的手段来这个互斗，拿下这个拿下那个。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今天啊，有一位这个原来的这个党校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去已经调任这个担任这个北京市纪检委的书记。那么现在这种就是要在这个天子脚下开始动刀的这个势头起码是已经有了。那现在看呢，就是这种党内斗争恐怕还不会平息。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之前也谈过，我说现在所要提拔的这些所谓的习家军或者什么支江新军闽江旧部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是呢这个按中共的官僚体制，如果不破格，如果不做这种火箭式的提拔，很难在19大的时候到位。所以呢，我想在这部分就是拼凑新班底这一部分可能会加快。包括我也注意到这次这个军改现在看到的这些新任的这个军队领导人啊，如同和平先生上次所分析的那样，其实呢就是老的基本上不动，就是挪位子。那么这个而且我统计了一下这些人的年龄，全部都是50后，也就是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啊，那种比如51年、52年、53年、54年生的这种，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下一个这个任期的时候，他们就到了退休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进入中央军委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只是一个过渡班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掌军？当然我看到也有两位中将出现在这个序列中，那么有可能还会提拔一些资历比较浅的年轻将领上位，这些呢可能都是为未来就是拼凑十九大的这个班底做准备啊。但是呢这个中间还会有什么样的变数我们现在不清楚，能打下什么样的老虎我们也不清楚，因为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再拿下像周永康那样的级别的这个或者甚至是现任的常委级的正国级的老虎，现在我觉得在2016年我们还得继续看。
好，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观众的电话，看一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首先是四川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习近平现在做的事儿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然后把这个笼子呢拽在自己手上。他的这个独孤台的程度可以说是比毛泽东差一点，但是呢，已经慢慢的开始形成了这种独裁形式。这种情况呢，可以做好事儿，像蒋经国一样，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社会，融入世界潮流，那他将名垂千史。但是呢，也可能是做坏事。
嗯，
那就继续把中国引向那个更加的独裁，那给世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和所以这个文明世界一定要警惕这种形式的发展，一定要阻止这种形式发展。好，谢谢，我就说这
些。谢谢四川的马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希望啊，习大帝2016年继续专权，我还希望呢，习大帝恢复帝制，我还希望呢。君主立宪，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皇帝的好坏，而在于人人都想当皇帝，却根本没有皇帝。中国有英国的国王吗？没有。中国有日本的天皇吗？没有。中国根本就没有权威人物，没有规则。希望2016年习大帝稳固权力，并以权力立宪。实现过渡到民权，当然习大帝也可以学习苏共走向灭亡。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看到习近平在2016年来到的时候发表了他的新年献词，他在献词当中谈到了希望建立更大的社会公正，你怎么解读他的这番话？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将朝更平均主义的方向来发展？
习近平对这个体制是深恶痛绝的，习近平对这个过去的这种权贵高洁，然后这个实现暴富的这些商人们，其实他是非常厌恶的啊。我讲一讲过去习近平访问英国、访问美国或者访问其他国家的时候，也实现了很多的这个商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哦，习近平是不是跟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一样的，也带了这些商人？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谜底，其实呢，那些商人们都是自己去的，是不习近平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不管他有多少钱啊，不管他是常小兵还是马云，是上他的军机的，以及这些商人们都是坐在专机一起吃，是这几次都不是，都是商业部为了。配合去陪习近平的马屁，讨习近平欢心，为是跟习近平制造一个访问的这个气氛呢，就是商人们呢自己呢响应这个商业部的号召，去报老平呢去参加，但是呢同时呢给外界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哎你看我去跟习近平去出访了，我是很安全的，知道吧，传递这么一个错误的信息呢，使得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想打误导一下大家，就觉得他，因为每个商人现在在中国其实都是不安全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尤其是300亿以上的商人，如果你不跟权力勾结在一起，你是不可能成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富那个富的首富、二富、三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在习近平这种对体制的厌恶，在这个原来的体制，就是官商勾结的体制，非常厌恶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惶恐不安的。 防控不安的情况之下，那么他们就要给外界证明他们是跟习近平在一起的，其实是根本不可能。你看早一段时间常小平刚刚在这个乌镇跟习近平站在一起，那么回头不也被抓了吗？啊，因为那些是别的部门去安插上去的，习近平也没办法。但习近平自己本人是从来不主动去跟这些商人们所谓的去站台、去撑腰、去成为他们后面的完全的保护伞。因为习近平在内心世界里面，根据我们的了解，他长期的这种心态，他对社会的这种公平、对贫富的这种解决老百姓的贫困问题，是确实是他的一个很真情的一个梦啊，这是他的。这个跟他有很亲近接触的人呢，给我们传递这么一个信息，我比较相信这种信息，尤其是他从这个陕西那么一个贫困的地方啊，这个查代户，那么他更加应该知道了中国老百姓在这种贫困之下的生活的这个真实的状况。但是危险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人物啊，他行使权力独裁的时候，他往往是以这个为他的起点，为他的理想。啊，为他的这个一个支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掩盖他其他的一些错误的行为，啊，其他的一些甚至的造成错误的后果。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间，真正的危险、真正对人的造成巨大的伤害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的这种公平的这种环境呢，来公平的这种口号呢，来实行这个社会主义，结果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灾难。我觉得习近平去查取这些这个富人，去打击这个权贵交易，他当时是对的。但是中国在重要的时候建立更公平的市场秩序，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政治权力的这只手啊，把商人们的钱拿走，然后去交给这个穷人。其实这种简单的这种逻辑和方式呢，虽然是好像是说使你的心情很愉快，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中国要建立的不是要反对这个市场，而是建立市场的秩序的公平性。
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我就是云南的张先生。
是的，请讲，张先生。
这个习近平专权，他明年还是要专权的，他就是也就是十年以后，他还是一个胡锦涛或者金正民。
嗯，好，谢谢。
他说的反腐，他现在说的反腐，他这是糊弄老百姓的。下面的官员，你该送礼还要送礼。我儿子叫车子种一下，叫老缅的车子种一下，到山西治病的时候花了50多万，他只给你报2万，哎，他还要2万块钱，还要送1万块钱的礼。你跟他那个省政府写信，他也不管你，一个月没有回复。
是
到云南这边。
好的，谢谢云南的张先生，您说的话意思我们清楚了。接下来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这是我吗？
是的，湖南李先生，请讲。
我
是
啊，我讲什么？我
听到你了，李先生，请讲。
啊，是我了啊，也是我听了你们的这个电台，还是说收效不少，你们谈的这个内容啊比较全面，也比较公众，但是有些地方。就是说，对于习近平的呢，也不属于那么的全面。今天你们对习近平的看法，我觉得他呀比以前呢还是大有进步，是吧？今后是不是会达到？我觉得有可能，可能还没有到时间。这个是有一个历史时间，有一些这个时间限制的，是吧？同时呢，我觉得他现在在搞的那个。像这个还是说想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也还是对的，
嗯，
所以说我如果呀对习近平，我觉得还是要对他多加鼓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好的，谢谢湖南李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认为那个习近平从老百姓评价来说，还是个愿意干事肯干事的人，
嗯，
但是并非他是这个十全十美的，因为说他强人也好，是铁人也好，毕竟他是中国这个土壤成长起来的，在中国这个层次比之下，他有些问题他也是无能为力，所以说他也想真正把这个自己的 这个领导人呢，任务完成好是吧？我们下回不就开十九大了吗？他就树立起自己的东西，怎么树立自己的东西呢？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说了多少遍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这个问题，对吧？当年邓小平先生不说过吗？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是绝对不能巩固的。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反映出来了。所以说我希望习近平先生真的有勇气把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定义下去。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最后是广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想问和平先生这个探讨一下这个民主这个过渡会不会有这个军官啊这些啊，像那个军阀那样混乱，因为在某一些国家现在乱的乱七八糟，这个民主的代价真实在对这个人民，人民都知道民主价值，都喜欢美国，都跟那些高官呢，子女都喜欢跑到美国。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你谈到民主的代价和过渡的问题。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就职三年以来一直强调以法治国，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习近平新年献词的时候，新年致辞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里的书籍有很多文学方面的，有很多历史方面的，但是唯独没有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籍。你认为中国在新的一年里，在司法公正方面，在体制建设，在治理干部队伍方面，会走上以法治国的道路吗？
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个进步的迹象，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其实中国的法治是出现了倒退。那么这种倒退在这个去年的年底，这个几桩这个重大的案件的这个有影响的案件的审判，作为一种标志来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现在实际上这些个判决就是本身就是在打这个依法治国的耳光。所以呢，如果想要这个，收服民心，如果想要得到这个老百姓的拥护的话，我觉得这个平冤狱是，历代的这个统治者的经验都证明，这平冤狱是最有这个鼓舞和这个收服人心的作用。但是恰恰相反，现在做的事情都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冤案，但是呢就这么做了，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就这么做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人以这种社会司法非常不公正的感觉。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我认为这个路会越走越窄，拥护者会越来越少。谢谢。
好的，关于2016年中国政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